弟兄姐妹平安，你说拜个早年的新年快乐。今年是一个教会的大日子，不但是我们主日崇拜欢庆新年，又是我们年会，下午还有圆游会。只是不巧先下雨，应该说天降甘霖，所以我们不能说该来的都来了，但是神有信实有恩典，我们感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继续以赛亚书的传讲，今天是第一章的第21节到26节，这是一首可以说第一首的锡安之歌，讲到了神忠信的城到锡安耶路撒冷。我不晓得在全球的大都市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都市，或是哪几个都市？这些大都市都名声响亮，当然有很多好的东西，也多多少少都代表某一个地区的具有代表性地位的。有人可能喜欢华盛顿，有人可能喜欢三藩市，有人可能喜欢罗马，喜欢伦敦，各有各的理由。但这些你喜欢的都市可能都比不上亚特兰大，对不对？当然亚特兰大很多年以前，我们当中有个教授跟我说，牧师你都不知道，那是我来的时候是20年前的，他跟我说20年前那 Jimmy Carter Boulevard 是多漂亮了。我说有多漂亮？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不是，以前 Jimmy Carter Boulevard 的古长老最清楚，当中是有分隔岛的，岛上有树，对不对？我没有见过，他跟我说，他说多漂亮。我说现在光秃秃的，我看不出来。都市会变，很多都市会复兴，很多都市会没落。有没有千年长存的都市？可能有吧，很少。其实像西安也没落了，现在都不是在第一线都市上头。东京、南京、北京，不管是哪个都市，总是有它的周期。耶路撒冷也是这样的。曾经耶路撒冷在大卫所罗门时代是不可一世的，现在耶路撒冷还是不错，但是远远没有当年的光荣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的经文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事。若没有神的同在，若没有神的祝福，任凭地上哪个都市都要褪色，都要没落的。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一天耶路撒冷会再重新成为神所喜悦的城。这时候的耶路撒冷就不再只是地理上的耶路撒冷，它是属灵上的锡安，属灵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它名声也不叫亚特兰大，也不叫华盛顿，也不叫东京，也不叫伦敦，对我们来说那是上帝的城。就今天这段经文题目是归回忠信的诚意，那是神对我们的期待，也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城，神所喜悦的城。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经文不长，我们就同声开口来读好吧，请。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残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耶和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净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诉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一。这首诗歌是很明显的用首尾呼应的方式，一开始就说可叹忠信的臣，到后来变成是公义忠信之一。这原文用的是一模一样，我们中文为了翻译把它变成有变化，使原文的字句是完全相同的。所以 这里所讲的耶路撒冷是讲到耶路以赛亚当时耶路撒冷已经走样了。其实那时候如果不是神介入，犹大国就要亡了。任何一个国家要亡之前，不管他再有强大的军事武力或者经济力量，他的社会都是充满了不公不义的，到一个地步上帝要收拾，否则就没救了。当时的耶路撒冷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所以才会哀叹说，可信原来是忠信的城邑，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呢？有时候都想，我们现在所生长所生活的美国，巴不得也不要有先知出来哀叹说，可叹忠信的国如今变成如此。所以不管怎么样，当我们面对时局的时候，我们要更揣摩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只是哀叹。可能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们不喜悦的事，或真正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当然要哀叹，我们甚至要愤怒，但是不能只停在这里。我们要呼求神复兴这地，治理医治这国，同时我们自己就很谦卑的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分了两页，是两边对称的，第一面讲到败坏，第二面讲到他的复兴。21到23节讲到神的百姓不公不义堕落了，原本不是神所设计的样式。这里的焦点其实是讲领袖，但是同时也讲到百姓。到24到26节很对称的，都结束也相同，字数也差不多一样，但是讲到说神如果公义掌权，他要复兴这地，要复兴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从21节到第23节，这边讲到神的百姓不公不义堕落了。经文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其中。那讲的大概就是大卫所罗门，特别是大卫时代，那是公义公平大家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现今却有凶手居住，银子变为渣子，酒用水残兑，百姓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都喜欢贿赂，追求赃私，拿回扣，也不为孤儿伸冤，也不为寡妇辩屈，连暗字都不受理。所以这里讲的是神的百姓从上到下都一起堕落败坏，令人感叹，令人痛心。当然不惹动神的愤怒也是困难的。所以这里每一节里面讲到一个重大的事件，就第21节讲到是百姓是践踏公义，第22节是讲到说他们的商业或者平常人际关系的伦理充满了贪婪跟诈骗，第23节特别提出来领袖是被违背了神的盟约堕落了。所以我们看第21节，他这里讲的说忠信的臣不是只有讲领袖，臣就是指所有的里面居住在里面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也就是说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你可能觉得自以为意，其实我们也身在其中。所以第21节讲到说所有这些公义是践踏，所有的这百姓践踏了公义，忠信的臣变成妓女，其中本来充满了公平，现在却有凶手居住。神设立的耶路撒冷在大卫那个时代，应该说从神带领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进到了迦南地，其实神费了很多的心血在上头的，他有期许，他希望这个城变成这个公义居住，能够展现出来神的各样的德性，有公义，有圣洁，有怜悯，有慈悲，有宽恕，有各样属神的美德的。但是到以赛亚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不像样了。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就是在过了多年之后，以色列国要亡了，耶利米起来另外一个感慨，他说第二章的21节，然而我栽你，就是他培养以色列人， 是用上等的葡萄树，神拣选的，全然是真种子，它都是真正的神所选召的，或者赋予他们各样的德性的。你怎么变像我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变成野葡萄呢？这个就是确实是以色列人的写照。我想神在拯救以色列人，拯救我们都是一样，有点像一个很有慈爱的父母亲一样，怎么会不用很多心血培养自己的子女呢？神就是这样用这样心血培养我们，培养以色列人都是一样的。所以神有期待，所以当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当然，父母的心中当然是伤痛的，甚至有时候就任凭的。所以这里是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神设立的锡安，设立耶路撒冷，把圣殿放在当中，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又有神的道，又有神的掌权，有神的同在，这样子的地方会败坏吗？事实就是虽然有圣殿，可是整个国家都败坏，官长也败坏，祭司也败坏，文士也败坏，怎么会有这个事呢？当然人如果不悔改归向神，就会是如此。所以有圣殿有神同在来的耶路撒冷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如此。其实以色列人以外的其他 的民族还不是一样吗？或者我们今天可以这样问，教会有神的同在，有神所设立的一些他的牧者他的仆人也会败坏吗？你们说，如果是我们不谨慎，当然也会，当然会如此。所以在这里算是我们的提醒，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教会，神所设立的以往的很多不同的国跟不同的教会，通常复兴兴旺讨神喜悦可以维持多久？通常可以维持多久？照理说是长长久久永远不坏的才对的，理论上是可行的，只要我们真心悔改归向神是做得到的。但事实上因为我们不完全，如果不小心稍微一疏忽，可能滑落了我们都不知道，可能堕落了我们都还自以为自鸣得意的。所以平常有句话讲说，富不过几代呢。当然有人少数几个家族他几百年都是老字号还在的，这种情况很少，不过字号可能还照，可能经营都换人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平常讲富不过三代，一个国家强盛会超过三代吗？通常也不大容易。一个朝代可以两三百年，可真正的太平盛世治世很少超过三代的，非常少。清朝的时候康雍乾三代没有超过百年，真正治世没有超过百年。汉朝的文景之治没有超过百年，三代人差不多六十年左右。历史上中西文化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那么教会呢？三代六十年，我们教会现在快五十年了，所以我们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若神许可，历史上朝代有中兴，教会一样可以有复兴的。症结点就是只要我们真正认真的知道说我们错在哪里，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教会是可以长长久久的。所以我们盼望 ACCC 真是有不断有神的慈爱，有神的公义同在，我们常常在他面前存着谦卑的心，知道我们可能犯错了，甚至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来指教我们。若我们回转， ACCC 可以继续强盛一直到主再来，那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到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外面我们的国家变成怎么样子的，我们当然是关心，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能做的有限，至少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可以这么做的，那是我们该做的，那是神所交付给我们第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想到神对我们的恩典，想到神对我们的期许，我们在神的面前回转。所以这是第一个 特别讲到说百姓践踏公义，不是少数人，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22节讲的更清楚，他说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残兑。这大概就是讲说没有诚信，就是欺骗，有诈欺的事情。问题是人世间的贪婪诈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吧？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我们懂事以来，你所看到了真诚的事是很多，美好的事不少，但是诈骗的事也不少。就是我们当中甚至都有弟兄姐妹因为诈骗蒙受其害，损失还不小的，甚至都因为这样子大大的 depress 都有的。为什么？这个时代诈欺太厉害，人世间的贪婪诈欺从来不是新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将来也不会停止过。但问题是这个社会的法律或者是社会的道德能不能有效的阻止这些诈欺发生呢？答案是不能，反而是现在科技越发达，诈欺的手法更加的翻新，对吧？而且上当了，不是说没有无知的小民上当，哪怕就是饱学之士都一样上当的，因为这是诈欺。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当中，诈欺从来不会停止。这些人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他没办法拦阻或者杜绝人的诈欺。人的社会当中，这就是实在的。所以这里讲了一个代表性：银子变为渣子，就是。钱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用水残兑，明明是欺骗的行为。他不是用水卖给你，诈欺的事就是真真假假，让你分辨不出来，那叫诈欺。他说用水卖给你，就知道你骗我，但不是，本来是 60% 的浓度，现在变成 59%， 你吃不出来的。50% 你也可能吃不出来的。无论如何，这里讲到是神所不喜悦的这种事情。背后所讲的意思就是诚信是最重要的事。这个忠心之臣为什么变成像妓女一样受神的谴责，受神的背弃？因为没有了诚信。诚信是最根本的，我们人格当中最根本最关键的道德，也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关键。如果没有诚信，人类是活不了的。你可能活了一时，骗了一时，但是整个人类社会肯定要灭亡的。所以诚信是极为重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能逃了一时，你不逃不过一世的。所以诚信是很根本的。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商业道德或者你个人的损失，我本来买好酒，现在买了一个坏酒，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它背后是诚信出了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假信息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呢？我想你们都知道了，现在的假信息太多了。你在你的手机当中有太多假信息，有时候我的师母都告诉我说他的 text message 送来一个不晓得什么东西，问我说是你买的吗？我说 我没有买的。是你申请的吗？我没有申请。很多东西你把它消掉了，师母又怕消掉以后有什么后遗症，我说你不用害怕，就把它消掉就是了，你看都不用看，想都不用想的事，今天太多了。诚信是重要的事，诚信如果出了问题，我们相信错了人可能被出卖，我们损失一点甚至到倾家荡产还是小事。如果诚信出问题被人家出卖了，可能我们性命都不保了，可以严重到如此的地步。特别 AI 时代越来越致命，人会越来越丧失掉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问题是 AI 把真的假的混在一起，你看不出来。如果它是假的太厉害了，你一下就看出来，大家都没问题。问题是它假的太真的，因为它把真的跟假的绑在一起了。所以求神正式怜悯我们，至少我们努力，我们的心中的神给我们赏赐的生命跟道德跟伦理我们知道的。所以分辨的也很简单，即使会让你损失，你愿意按照诚信这样来做事，即使我们必须损失也必须守住信用，那是神所喜悦的事。 解决之道就是认罪悔改，对付我们的贪心贪婪，对付我们的自私或者不当的欲望，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认罪，是我错了，上帝我错了，求你赦免，回转归向神，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堕落的城，堕落一个群体，就是他的伦理是贪婪的，是诈欺的，或者是不谴责贪婪不谴责诈欺的伦理是不能够持续的，所以神在这里有谴责。第二三节讲到领袖有责任，他就这里讲的说领袖要带头，如果说被约堕落了领袖，那么这个城市之后就一定走向了败亡之路。所以说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神对领袖是有责任的要求，是有德性的要求的，甚至要求比一般人只多不少，只高不低，这是合理的。否则你为什么请他出来当领袖，给他尊荣，给他权柄，给他各样的方便，他就是为了要能够遂行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为了祝福他的百姓。所以到了这个地步，那已经不得了了。这里讲到神是托付这些百姓有责任的，他要神为孤儿为寡妇来辩屈，为他们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而不是收贿赂，不是拿回扣。这神对这些领袖是有责任的，但责任其实是其次。在神在拣选或者在呼召或者在安立领袖之前，不仅是给他能力，他有能力可以断案，他有能力可以行使他各样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判决。在这之前，其实神在拣选领袖之前先是处理他的德性问题，也就是他能不能有慈悲心，有怜悯心，有同理心，这个德性神是要先建立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想要起来侍奉神，我们都喜欢侍奉神，你先不要想求你恩赐的事。恩赐通常是你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神就一步一步加添，按照他需要，按照你的情况加添给你的。但是神在选立你成为领袖之前，他已经在 take care， 已经在注意培养你的德性。所以你如果羡慕善功，你想起来侍奉神，先想想神在你上身的生命的建造，你的德性，你的灵命，你的生命，你建造完成了，神帮你建造完成了，神就会使用你。不然不管你恩赐有多大多小，恩赐神可以给你，德性同样神可以给你的。但是神要立的领袖有责任，同样他有栽培的，就是能帮助我们。问题是你羡慕善功吗？你愿意当领袖吗？领袖的责任比较大，领袖难处可能也比较多，但神乐意选召谁就选召谁。如果你羡慕善功，那你不要羡慕的恩赐，不要只羡慕你要说大话讲大道，不是那个意思。先想想神怎么在你的生命灵命上，那在密室当中神给你的操练，就是预备我们的德性，预备我们的生命。如果你预备完成，神看得见的，人不一定看得见，人都可以看得见，其实神更看得见。那既然如此，这些领袖这么败坏，我们怎么防止领袖堕落呢？不容易。道德规范当然是必须要的，制度当然是必须要的，个人修养都是必须要的。所以大概有三方面要防止一个领袖或者领袖群的败坏：自己本身从灵命开始操练，自己对善功对神的生命有羡慕，追求自己灵命长进，追求属神，求神赏赐属神的德性跟性格，从自己开始。这还不够，自己的配偶、自己的朋友要监督，再过来是团队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平常侍奉，我们感谢神，在我们教今天是年会，会介绍同工，神赏赐我们真的是不错的团队。我这样说 不是让我们骄傲，我们当然不完美，但是神真的是蛮祝福我们教会的团队。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可是甚至一起争论，有时候可能为争辩，但是我们的动机都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相信各位也看得见的，我们这同工群不完美，但神很祝福，以至于我们教会可以继续兴旺到如今。如果我们持续这样下去，大家也知道我们在 Beaufort 那地方有一块新的土地，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新的职堂，那时候我们可以再生一个另外一个聚会点，也跟一样，跟这里一样，跟母堂可以蒙受神的祝福的。所以诗篇也提醒我们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里讲到是个人，但是我今天想更强调的是，隐而未现的过错跟罪恶不是只有限立在个人，甚至在整个团队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可能更困难。若神怜悯，让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的时候不会隐藏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甚至不处理，或者不敢处理，或者因为个人的恩怨等等，那些不愿意处理，求神给我们智慧。有时候我们是愿意处理了，让求神给我们智慧，处理的妥善，让大家都可以得益处。我们过去有发生过一些事情，神真的也很祝福我们，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反而我们大家都得益处了，我想这是神恩典领导。将来肯定还会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处理，但这个过程当中隐而未现的罪让神亲自来对付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同得益处。所以这是第一段讲到神的百姓不公不义的，所以就败坏堕落了。但神没有停止在这里，24到26节就讲说神公义掌权跟复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神，忠信之一。神有蛮有公义怜悯慈爱，所以当然他不会让我们停止在那个不长进的光景当中，他愿意我们人人都得救。所以神有复兴的计划，神有复兴的进程，还有复兴的时间，时间到了他就会做。因此这里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24节说神会对付他的仇敌，谁挡他的路，谁神就要对付谁，谁破坏他的教会，破坏他百姓，那神也必定会对付他的仇敌的。第25节对付以后是对外的，开始对内神要更新，要洁净他的百姓。第26节跟上半段是一样，是相对的，他就复兴他的领袖。所以我们看第24节，神会对付仇敌，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这首诗歌讲的是谁啊？是耶路撒冷，是锡安。那这个对头指的是谁呢？这个对头指的就是锡安。怎么会呢？怎么他的百姓变成他的对头，变成他的仇敌呢？我们本来以为对头应该是外邦人才对，但是确实不是，外邦人当然也是，就是以色列人也是相同的。难道这样说，那我们也可能是变成神的仇敌吗？当然是，如果我们不悔改不回转，你当然会变成神的仇敌。如果是破坏了教会，当然是神的仇敌。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故意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有意无意之间，我们都可能变成神的仇敌。所以就像圣经里面说了，以雅各书第四章说的，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这讲的可厉害了，我们如果沾染世俗，或者是说掰硬了很多世俗的想法，不讨神喜悦的想法，那我们不就是成了神的仇敌吗？在神的眼中如此，就是如此。他怎么对付我们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可能不会很严厉给我们宽容，但是 在神的判断当中，我想我们已经成为他的神的仇敌了。所以至少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害怕，我们不愿意成为神的仇敌，但是万一我们错了，我们悔改就是了。所以这里是这里说神要向他的对头雪恨，不是指的跟你意见相反的人，搞不好讲的就是你自己，那是可能的。所以求神也这样子怜悯我们。有趣的是，神的仇敌经常是他最喜爱的人，神的仇敌经常也是让他最伤心的人，所以才会变成仇敌。你说神不喜爱以色列人吗？当然喜爱，所以他拣选他们，就变成仇敌。神不喜爱我们吗？当然喜爱我们，喜爱那些有恩赐、有负担、热心侍奉主的人吗？是，如果不小心，这些人可能让主更伤心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那神最喜乐也是这些仇敌如果回转归向神的，也是神所最喜乐的事，也是我们喜悦的事。最明显的就是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回头金不换，那是神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不害怕我们犯了错，只害怕我们不悔过。如果我们悔过了，浪子回头了，神向我们来雪恨了，那神最喜悦的还是我们。所以24节接下来就说，神就更新洁净，我必反手加在这些人身上，加在你们身上，炼净你的杂质，除净你的杂质。这里反手有意思，圣经里面用了反手用了次数 还不少次，通常是祝福他呢，还是审判他？反手，正手是祝福，反手就是基本上是审判。那这里是刚好是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判，一个 quip， 一个一语双关的，他同时是审判，他同时又是拯救。你看这一节，炼净跟除净是审判呢还是拯救？答案都是。这是我们得救的过程如此，如果没有审判就没有拯救可言，如果不需要审判就不需要拯救了，因为他没错，就是因为我们有错，是罪人，所以神一定要审判，审判还要对付，还要惩罚。那当然这个惩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承担了。所以炼净除净这本身就同时是惩罚，同时是审判，同时也是拯救的，这个是不能够少掉的程式的过程。神常常要反手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反手，他好像是在对付我们，让我们难过了，正好是神拯救的时刻。神如果不拯救一个人，最厉害的手段是什么方法？就是任凭，随便他去了，哀莫大于心死。他怎么样，我心中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有一天如果神说这些人就随便他去了，有点像医生说你爱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那时候没有差别的，反正就剩下这几天，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的差别的，那是人生一个很凄惨的状况的。所以在这里神反手，审判跟救赎是一体的两面，神圣的路程。就像以赛亚书在后面第48章也讲到，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摩西在旷野40年就是这样经历的，大卫在旷野半辈子都是熬炼，保罗也是经过一段熬炼的过程，很多愿意侍奉神的人也都是经过这样子。我想我就不多说的，神一定会洁净更新。我们今天蒙神祝福到这个地步，也不是没有洁净更新的功课。最后一点，时间关系，很快的 wrap up 这个事情。重要是神要复兴领袖，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神要复兴一群人，复兴他的百姓，或者复兴了教会，神通常是先兴起他的领袖。这不是说其他人不重要，而是说神的拯救有一定程序，百姓每一个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但是总是必须有个带头的，带出一个新的局面，一个开创一个新的局势，这时候领袖就是重要的。所以神常常兴起领袖， 这里讲到起初什么时候兴起呢？这里起初讲的就是西乃山之约，从当时神就领袖他，所以以色列人要出旷野，怎么出旷野？他必须先拣选摩西，对吧？甚至在出旷野之前，摩西已经锻炼他80年了，所以才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那40年进到迦南，预备进迦南地的。所以神常常要兴起领袖。接下来摩西之后就拣选了约书亚，要征战，要得地为业，就吩咐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神就兴起了摩西，兴起了约书亚，当然还有百姓要跟着顺从。你看大卫，你看彼得，你看保罗，都没有差别。这里关键不是只有领袖，这里关键还有讲到神的同在，不但只有神的同在，还有一个是可以带领会众让神掌权居首位的领袖。其实这个领袖主要不是做带头，而是领袖有办法把一群人真真实实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才是关键。不是进迦南，是带到神的面前，那是真正的关键。所以神要复兴起来的领袖就是如此，不同领袖不同的责任，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牧师、长老、执事、执学老师，或者是诗班团员，或者是其他，不管怎么样，神兴起一个领袖的位置，就是要让你把这些你所带领的人真真实实的带到神的面前，那就是领袖，这是神的意思。所以审判官起初神所设立的，所以关键就是神同在，然后之后神兴起这些领袖，让百姓给神的面前，回到神面前真正同在。请大家注意看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第8:3，上次我们有讲过了。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就是他们灭国之后后来要回到西安所吩咐他的话说，我现在回到西安，我指的是耶和华，就你们回耶路撒冷，重点是因为我回去耶路撒冷，我带你们回去的，我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有神的同在，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心的一样的意思。如果不是有神同在住在这城当中，人顺服神，那这个城不可能长久是中心的城的，以至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也就是神同在，神拣选的领袖，让领袖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这就是合神心意的领袖。其中典范就是大卫，他软弱，但是他痛悔，他将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的事情我们熟悉，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思想，神如果要兴起领袖，我们就求神兴起领袖。兴起什么领袖呢？你可能说，李牧师要退休了，要兴起另外一位主任牧师，当然也对。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领袖，教会的领袖是谁？如果你今天前面所听的不是很清楚，这一点麻烦你听清楚一点。谁是教会的领袖？你说是牧师、长老、执事，都对。但是领袖的意识不可以太狭隘，领袖的范围不可以太狭隘。 Leadership 外面很多的讲到教会领导统御的，或者是一些领袖治理的，有时候有点是偏颇，他都着眼点放在牧师、长老这些真正居高位上了，这些当然都没错，但是还不够周全。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多年前，她在银行里头，她担任总裁，她跟我讲过，她负责的放款的原则是什么？他说三个字，我不懂金融，这不是我的专业，但他讲的完全 make sense。他说这个款要不要给他？ 要不带给他，不是他看的报告多好，而是看他的 location。 到了这里买房子有三个字对吧，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他说你要放款也是看 location， 他就是你放款给他做生意，这个生意是放在什么地方决定那个款能不能收得回来。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兴衰也是 leadership leadership leadership。 但问题是谁是 leadership？ 不要太狭隘，牧师、长老、主教老师、辅导主席、组长，甚至包括父母都是 leadership。 神兴起的所有这些人都是 leadership。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你总是有你带领的时候对不对？除非你现在不成年，这些人都是 leadership。 神愿意这所有这些 leadership 在神面前都神成为神的祝福，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最后有三点简单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个人要不断的回归神；第二个，就是在团队当中要彼此有交代；最后，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不要忘记的，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托付，不在我们侍奉那个工作上，而是将人诚诚实实的带领到神的面前来。若是如此，我相信神对我们教会的祝福会更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今天我们联会，我们更加多思想你兴起你祝福教会。主，我们看到的是你在教会当中是设立了领袖的一部分，我们有我们的托付，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是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所设立也因为我们也一样，就好像父母恩待子女，将子女也能带到你面前，等他们成年，主让他们也可以在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可以端庄敬虔的度日。我们感恩恳求你继续祝福教会，在这样世代当中成为你自己福音的出口，成为福音的高台，成为福音的灯台，让众人可以因为教会因为我们的侍奉可以蒙恩。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前路。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